事的问题。所以我很感谢主，神给我很福气，能够给我在一生的里面经历了他的作为，经历了他的信实，也经历了他的荣耀。这是我要再一次低头向主敬拜的一件荣耀的事实。有一天呢，早晨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姐妹呢，她从外面进来呢，上楼的时候呢，她就哭啊，啊，吴勇弟兄啊，帮帮我啦，吴勇弟兄啊，帮帮我啦。那么我就跟她说，什么事情呢？慢慢说了，不要哭了，可以上来的时候再慢慢给我讲呢。哎呀，她就说她的这个不像样的一个丈夫呢，这个给她很痛苦了。我为什么呢？所以呢，她痛丈夫居然给她很痛苦呢，她又不能够跟她丈夫离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在上海结婚的，那么是某某人给她证婚的，她又不能够回到上海去呢，给那个某某人牧师来准她离婚。所以她说，我今天要找你的时候呢，就是呢要请你呢替那位某某律师呢来准我来离婚。那么我听见这件事，我觉得很突然。为什么很突然呢？因为我们只有给人家办结婚，并没有给人家办离婚的。那么今天呢，一个姐妹呢来说呢，要叫我呢代表某一个牧师来准她离婚呢，那么我觉得这个稀奇的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你先生离婚呢？我想因为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在那一天我看见他的时候最少有六十几岁了。那么既然六十几岁了，他们的儿女呢也都成人了，而且都成家了，而且孙子的已经一群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婚姻应该不是三年五年，应该不是四年八年，这个婚姻已经是几十年了。那么我说呢，你们呢也不是年轻夫妇，已经快到年老的夫妇，那么为什么现在呢再来谈，要再来谈这个离婚呢？他说实在是忍的不能够再忍了。因为他的先生呢在外面呢也经从长交，在外面呢另外有外遇，那么所以呢他劝再劝呢，结果没有果效，所以他才今天跑到我这里来呢，盼望呢能够要我呢来帮助他关离婚的问题。那么我说啊，忍已经忍了很多年了，那么再忍下去也没有多少年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你再忍下去呢，大家都是年老了。那么他跟我说的，不能忍啊，我已经忍了三十八年了。那么他一讲到三十八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我那人刚刚在读约翰第五章，因为耶稣在那里呢曾经叫一个三十八年的摊子呢叫他起来走。那么当这位姐妹讲到她三十八年的时候呢，我那人眼睛突然间明亮起来了。她说三十八年，我现在也读到一个三十八年的丈夫，他呢一个摊子能够起来走路，所以呢耶稣能够叫一个三十八年的摊子起来走路呢，耶稣呢也必定能够叫你三十八年的丈夫叫他回头。那么吴太太这么一讲呢，我信心就有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已经借助我那人这样启示出来了。我说这样的，我那人所讲的是对的，因为三十八年的摊子能够得到医治，那么现在你三十八年的这个犯罪的丈夫呢，他也会回头，请你把你先生的电话给我，我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那么我来给他见见面。他呢就把他先生的电话给我了，我就给他先生说，我呢今天中午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空。他就问我说有什么事啊，我说没有什么事呢，我们就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呢交通交通呢谈谈，因为反正是要吃饭的，那么你也忙我也忙，所以利用吃饭的时间呢，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他说他心里面大概知道了，知道了，所以呢他呢半天呢也说不出话来。我说这样，我们不要去远的地方，就在对面，因为南京东礼拜堂对过一点有个第一大饭店，那么第一大饭店呢有这个自助餐，所以我说呢，我今天中午呢我就请你呢简单吃一个自助餐。那么一般的弟兄姐妹啊常常都是请传道人的， 那么今天的传道人说要请他吃饭呢，他呢就很惊讶，这是怎么可以呢？叫你请我吃饭呢？不，那么我来请你。我说不要紧啊，我请你，你请我，反正都是一样的了。那么今天呢，我事情比较多一点呢，我们就定12点钟，准准12点钟呢，我总会早1分钟或者早2分钟到的。那么请你呢，按时你就来了，我就在那个地方等你。那么给定好了以后呢，我就给这位太太说，你回去吧。那么这个我跟你先生谈过了以后呢，那么情形如何我再来告诉你。那么他呢，我给他做一个祷告，那么他就平安，他就回家了。到了他回家了，中午我就跑到第一大饭店去了。我去了以后呢，那位的先生已经在那里坐着了，他看见我来了以后呢，他就从座位里面立刻就跑出来，那么就给我握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那个老伴跑去找你，我那个老伴跑去找你。那么他一边讲呢，这个下巴呢一边抖。那么还有呢，他给我握手的时候呢，那个手冷了半段。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紧张。一个人呢，有这些事情呢，看见传道人的时候自然就会很紧张。那么我以后说我们就到座室上去坐下来吧。那么坐下来呢，我就说呢，我们先去拿菜，以后呢就一边吃就一边谈。那么他也过到去拿菜了，我也过去去拿菜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坐下来谢饭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开始吃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口就问他了，我说你既然知道呢，你的老伴来找我呢，那么你对这件事情不知道今天要给我说些什么。那么这位先生给我说什么呢？他说这样，我今天呢在神的面前，在神仆人的面前，我不多说一句，我也不少说一句，我今天呢要在神的面前给你讲一件事。我呢该死，我呢不应该，我呢儿孙一大群呢，我今天还过着这种叫家庭不愉快、叫神不喜悦的生活。我呢已经下定决心呢，我要从这一种呢神不喜悦生活里面分开，从神不喜悦生活里面出来。那么我就问他了，那么你怎么样来分开这件事，怎么样从这种罪的里面出来呢？哎呀，他说吴弟兄啊，你应该知道，他说这种女人呢、很容易打发的。我问他，这种女人怎么很容易打发呢？因为他们要的就是钱。我今天呢开一个支票呢，就把他打发走了以后，那就是了。我说这么简单吗？他说是的呀，这种呢逢场作戏呢，这一种的风花雪月的，没有什么情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最主要的就是维持一个钱的需要。那么所以呢，钱可以打发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呢，我说好嘛，那么你什么时候去进行这个事情呢？他说这样，我今天下午呢，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就弄清楚。因为呢，我这几天呢，家里面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我自己呢也觉得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结束了。因为如果没有赶紧把这件事情结束了，那么我呢对不起人呢，也对不起神了。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呢，我就会开一个支票了，把这件事情打发完了，那么就死了。后来呢，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我把这件事情办了以后呢，那么你能够不能够呢陪我回家去？那么我说当然可以啊，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以后呢，那么总算呢我一个差事已经成功了，那个时候呢你到我家里来呢，我再跟你一起回到家里去。那么吃完了饭呢，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到了那天下午到了5点多钟了，他到我家里来了。他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事情办清楚了没有呢？他就办清楚了，他说一干二净了，他说完全没有拖泥带水了。那么他说现在呢好不好，请你劳驾陪我回家。那么我说好的，那我们就到你家里去了。我跟他到他家里的时候呢，我给他太太讲一件什么呢？我今天给你带一个38年的摊子回来，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神呢就借我呢做了一件 荣耀主的事情。第二件神奇就是关于赶鬼的事情。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营造商叫做陶桂林先生，他的公司的里面有一个高级的职员，就是叫杨先生。那么他呢，有一天呢，他出去打麻将，半夜回家的时候呢，那么他家住在永和，那么在一个旧楼的地方呢，在那里小解，突然间他觉得有一段恐怖，那么他呢觉得有点不对，他回头去看一看，就看见了一个眼睛的人在他的面前对他笑，而那种笑呢不是善意的笑，那种笑呢是一种恐怖的笑，所以他看见这个光景的立刻把衣服穿好了以后拔腿的他就走，但是那个一个眼睛呢在他的背后就跟就追，那么他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打门，打门打得很凶，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紧张，因为他很恐怖。那么他的太太已经睡熟了，到了打门呢被他吵醒以后呢，就从楼上呢就一边骂着一边走下来了，当然了，就是说你在外面玩得痛快，你到三更半夜你在吵人家的睡眠，那么一边下楼呢他就一边骂的就是该死了什么呢，就一边骂。后来呢他下来就把门打开了，就看着他的先生呢脸没有人色，那么这个手呢一直往后边去指，好像后边有什么东西。那么他的太太呢就从后边去看一看，就说没有啊，没有什么啊。那么他以为呢那个一个眼睛已经跑掉了，以为真的没有什么了，所以呢自己再回过头一看，那个一个眼睛还是在他跟前。那么这个到底呢是他的这一个幻影呢，那么还是呢他的一个幻想呢，那么引起这种事情呢，那当然呢我不知道。不过呢根据他自己说呢，后来他进房子了，那个一个眼睛就坐在他的床旁不走。第二天呢他就发高烧，那么发高烧了，他的家人呢自自然然呢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去检查，医院给他检查血了，也看见他白血球也没有增加，给他检查了各种，给他检查了就查不出他发烧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那么他一时恐怖，以至于整个脸呢变成了乌黑。那么他的邻舍是一个叫做陈汉清先生，他们的同乡，他的太太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很多人在我们教会，所以呢他在想呢这个会不会鬼邪鬼那么来去作祟。那么关于这个今天科学的时代，今天呢教育普遍的时代，这个神理古怪的事情呢，那么会给人家讲笑话，所以呢这位这个陈汉清先生呢就给他太太说，那么你们呢，因为陈汉清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你们吴勇弟兄呢岂不是说从前曾经赶过鬼，赶过鬼吗？那么如果这位杨先生呢他是夫鬼的话呢，那么就再请你们吴勇弟兄呢那么来赶赶看嘛，那么让我们再来我再知道呢，哦，耶稣基督是活的，耶稣基督是真的，那么不是好吗？那么你去呢去找你们吴勇弟兄呢来对付这么一件事。那么这个陈太太啊就到我礼拜堂来了，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那么我说呢好吧，那么我呢就到医院里面去看看他，那个时候他住在中仑，住在了安基智慧医院。我到了那个医院去的时候呢，那么那一天有几个医生在那里会诊，我说毛遂自荐，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今天呢要跟这个病人的谈谈话，那么到底是一个跟基督教有关系的医院呢，所以这几个医生就说等我们会诊完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再把病人交给你，那么他们会诊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医生呢就请我进去了，就把病人呢杨先生交给我了。那么既然交给我呢，我是跟我那人去的，所以我就给这个杨太太说的，现在这样，你到外面去跟我那人在那里谈谈，而后呢我再来跟你先生好好的谈一谈。那么他们呢就出到这外面去了。我给这位杨先生谈的时候呢，我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问他什么地方有苍蝇，他告诉我说有垃圾地方就有苍蝇。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什么地方有蚊子， 他说呢，有污水的地方就有蚊子。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问他什么地方有鬼，那么他不知道，他答不出来，他说这个我不懂，不懂。那么我再问他，我说如果你要对付苍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说清除了吃。第二个问题我再问他，你要对付蚊子，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说清除污水。那么这个蚊子呢，它自然就没有了。我说你的答案是很对的。那么刚才我问你呢，什么地方有鬼，你答不出来，我现在替你答了，有罪的地方就可能会有鬼，有鬼。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罪是污秽的，鬼灵的事情也是污秽的，所以呢，罪可以给鬼有一个机会，机会。那么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已经给你解答了，有罪就有鬼。如果你要把这一个眼睛的鬼赶出去的时候呢，那么你想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赶这个鬼？他说，据你这样说呢，要赶苍蝇，要清除垃圾，要赶蚊子，要清除污水，要赶这个一个眼睛的鬼，那你的意思就是要清除罪了。我说一点都不错，你的答案非常的正确。那么我说杨先生啊，你有没有罪呢？那么他想了很久呢，他说人怎么会没有罪呢？从小一直到今天，那个时候他大概有50来岁了，多多少少的啊，总有一点罪。我说你很谦卑，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罪。那么我说现在呢，如果要把这个一个眼睛的鬼驱出呢，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认罪，你要对付罪，而后呢，才让这一个邪恶的鬼呢，在你的身上一点权势都没有。他说，从哪里认起呢？从小到现在，不知道说了多少不该应该说的，不知道做了多少不应该做的，不知道想了多少不应该想的，不知道拿了多少不应该拿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不应该走的，那么到底从哪里认起呢？那么我说这样，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认起呢，我可以帮助你。他说你怎么样帮助我呢？我说这样，我念一种罪，如果你有这个罪，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说耶稣啊，是用你的血来洗净我的罪，赦免我的罪。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你不必举手，你也不必说话。如果你觉得有，你就说耶稣啊，用你的血来洗净我的罪，来赦免我的罪。那么他说这样好的，那么你就念吧。那么我就一样罪的念了。我念到你有没有说谎，他就把手说举起来，主啊，我有说谎的罪，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耶稣的血赦免我的罪。我说你有没有偷窃，他就把手举起来，耶稣啊，我有偷窃的罪，你的血的洗净我的罪，你的血的赦免我的罪。那么我一样一样的认练，他一样一样的认，我练到你有没有杀人，那么当然了，他没有杀人，他就不举手了。我问他你有没有恨人，他就把手举起来，耶稣啊，我有恨人的罪，你的血洗净我的罪，你的血的赦免我的罪。那么他有的他就认，他没有的他就不认，对吧？我练多少样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反正最少的都好几十样的以上。那么一样练一样他认一样，练一样他认一样，练一样他没有的他就不认。后来啊，我练到我想大概最少总有50-60种以上吧，结果呢他睡着了。那么我为他做一个祷告，我就出来了，就把他交给他的太太。就在第二天早晨大概是5点钟多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住在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有铁门，那么我就听见呢有人在那个地方呢开那个铁门，摇那个铁门。后来呢我醒起来了，因为我就是很早就起身的，我就问他楼下什么人啊，你这么早到这里来做什么，你到底是谁呀？那么他就说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姓杨啊。那么我说我们礼拜堂的羊很多，你到底是哪一个羊啊？你不错嘛， 姓杨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姓杨嘛，礼拜堂既然有好几百个人，总有一些人姓杨嘛。所以他说你姓，他说他姓杨，那么我说你是哪一个杨嘛？他说我就是那一个杨，那一个安基智慧医院里面的那一个杨。那么我一听见呢，就是安基智慧那一个羊呢，我听见就有点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就想呢，那么这个鬼是不是找到我家里来了？后来啊，他就站在楼下的时候，我问他，那么你今天这么早要来做什么？他说，吴先生啊，昨天我认罪了以后呢，我睡着了，到了我醒起来了以后呢，那一个眼睛呢就不在我的跟前了，所以我今天要出院，在出院的以前呢，我先到教堂来，要在这个地方找你呢，来跟我一同感恩的，以后呢我再回医院呢再办出院的手续。那么各位，这个杨先生呢，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这个鬼就离开了他的身体，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不但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以后神在他身上行了这么一件事的缘故呢，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很敬虔，常常呢就在我们礼拜堂跟我们一同侍奉，跟我们一同敬拜啊。这是第二件在他身上所显明一件很显出荣耀主的神迹。那么第三件呢，有一天呢，有一个中央印制厂里一个经理的太太，叫陈太太，她叫我到台大医院去看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是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后来呢在大陆做大学校长，来到台湾呢就在大学里面呢做一个系的主任。那么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他年纪很大，因为已经七十几岁了，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呢会返老还童，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呢，你给他讲一些比较呢好像幽默的话呢，他很开怀的，他会觉得很有兴趣的。那么我呢就给这位校长说，我说校长啊，我跟人家讲道呢要看程度哦。他说讲道也要看程度吗？我说是的，你如果程度高呢，我就讲高道，你程度低呢，那么我就讲低道哦。他说你很有意思啊，那么你到底怎么知道我的程度高还是低呢？我说很简单啊，我出两个题目把你考一下，我立刻就知道你高还是低嘛。他说你要考我？我说是吗？你呢就谦卑一点呢，让我这个后辈呢来考你这个长辈。他说好吧，你就考考吧。我说你听好啊，第一个问题呢，这个亲戚家养气等于什么？他就笑笑，他说等于水。不错，因为氢气加氧气就等于水，因为水的成分就是氢气跟氧气。我说对了，这是第一个，你答对了，这是科学。那么现在呢，我要考你的数学，我说二加二等于多少呢？你答复我。他说二加二，他说等于四了。我说对了，这是数学，你也懂得科学，你也懂得数学，所以呢，我们不要讲科学，我们不要讲数学，因为我们不要讲你懂的。那么第三个题目我再问你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加上人的相信等于什么？他说哈哦，我说哈，就是你不懂了。那么既然你不懂呢，所以要讲你不懂了。那么我就知道了，科学你也懂，数学你也懂，这个神学你就不懂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讲神学了。我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加上人的相信就等于得救了，就是那一面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一面有你的信心，这样加起来就等于得救。他就说这么简单呢、啊、我就是这么简单呢、啊，因为神有恩，人有信，神的恩加上人的信就是等于得救了。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给我们所讲的话。他说既然这么简单，那么我就信了啊。我说你真的信？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明天就办手续。那么我第一次听见人家说信耶稣要办手续，我说你要办什么手续呢？他说 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是要受洗礼吗？这个洗礼不是等于信耶稣的手续吗？后来我才了解了，原来他以为呢，信耶稣的就要办手续，这个办手续就是洗礼，所以他说我明天呢就洗礼了，就表明了我真的要相信了。后来呢，一个护士就拉我，我就知道这个护士有什么事情，重要事情要告诉我，我就跟那个护士出去了。这个护士就给我说，吴先生，我认识你，因为你们礼拜堂我来过的，我们在你们礼拜堂听过道的，所以呢我就认识你。那么刚才呢，那个校长说他要受洗礼，你知道他校长呢他的病的情形怎么样，你晓得吗？我说我不晓得了，不过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听我母亲说过，一个男人呢如果脚肿了，这个男人的病是很重的，一个女人如果脸肿呢，这个女人的病她是很病是很重的，这是我在小的时候听我母亲所讲的那么一件事。我看这个校长啊，他不但脸肿，他脚也肿，大概他的病是很严重的。他说你知道他很严重就好，他的心脏呢已经坏得很厉害了，我们主治医师一再的吩咐，如果要给他换衣服的时候要换完，慢慢来，不要紧张，不要刺激，免得他的心脏突然间起变化。那么我知道你们礼拜堂的水礼呢不是用洒水的，你们礼拜堂的水礼呢是用浸水的，那么现在呢他病既然这么重，你们把他推到水的里面去呢，万一啊从水里面的拉不出来，那个时候你看你们怎么办。以后呢我想这真是有道理，他做过大学校长，他又是现在大学系的主任，那么可以说呢他又是一个名人，如果我把他浸死在水池的里面，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你看那个我自己的一个损失不要紧，那个礼拜堂的损失呢那个是非常严重。所以我就说哎呀谢谢，好在呢你通知我，好在呢那么你告诉我。那么后来呢我就听那个校长在里面喊了，吴先生进来进来，那么我呢就从外面我又进到里面去了。他说这样，定明天早晨8点，我叫我的孩子把我扶出去，那么你们的水预备好，我们明天就办手续，明天是受洗礼，早一点信呢，那么早一点办手续呢，早一点呢，那么这个信仰的事情就完成。那么我看他这么坚定，你能够说你不给他受洗吗？你不给他受洗，你叫我信什么呢？那么既然他自己要求要受洗，你能够拒绝吗？那么如果你拒绝的话呢，那什么叫做信心呢？所以啊那个时候呢我真是在两难，可是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以后呢就答应他了。到第二天早晨呢，他的孩子呢就用车子把他切车来了，那么用一个藤的椅子把他车子里面扶出来，坐在藤椅子的地方，以后再用两个人呢接着把他抬到这个水池的里面去。那么抬到水池里面去了以后呢，我再跟我的同工把他扶起来，那么他的孩子呢再把那个藤椅呢就拿走了，那么我要开始给他施行敬礼。那个时候呢不能说我们有紧张，我实在是有一点紧张，因为经过那个护士的警戒，所以这个紧张的一个心情是有的。可是啊那一天我曾经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一个很好好的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负起一切所有的责任。那么到了我跟我同工把他扶住的时候呢，我就问他张启芳，因为他的名字叫张启芳，他曾经做过东北大学的校长，他现在呢是在东海大学呢在经济系的那个地方做事。那么我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是，我相信。我说你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为着担当你的罪而且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吗？他说是的，我相信。我说你既然这样相信，我就奉着你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来给你施浸。我跟我同工就把他推到水的里面去，再把他从水里面赶紧的拉出来。那么拉出来的时候呢，我看见他在笑，那么会笑就没有事了。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就放下了，我的同工就把他的脸的水擦干，他 他的儿女们要去抬他，他不必让我自己走上去。后来呢，他就自己走上了水池呢，以后回到东海大学继续教几年书，才安然的这个平安以后离开世界。所以这是在张启芳校长身上显出一个荣耀的一个神迹。感谢主。要讲到呢这个神的大能，因为神的大能呢，这是在人的身上可以显明他的荣耀。所以我在这一卷里要提到几个人来看神的大能，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在基督书院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弟兄呢，他给我说，你能等下山呢，我就搭你的车子回台北，那么可以在路上呢跟你一同谈谈。结果呢，他就坐我的车子要回台北了，在路上呢，他就给我讲到神在他身上显明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改变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呢，他拿他没有办法，不但是用软的，软的没有办法，用硬的，硬的也没有办法，能够叫他的儿子呢能够这样可以改变过来。那么中国人呢，既故是防饥了，养子是防老，一个孩子如果不学无术呢，将来怎么能够给他养子防老呢，给他呢来安然的来度过他的晚年呢？所以呢，他心里面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着急。那么拿他的儿子呢一点办法都没有，能够怎么样的改变他的孩子，叫他的孩子呢能够呢走上正途，叫他的孩子呢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材料，好叫他事业将来能够由人可以把他继承下去。那么他孩子呢这样的这个游手好闲，所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孩子把他改变。后来呢，这个有人呢就给他说，人没有办法找神啊，人没有路呢，神是人的一条路。因为耶稣基督呢是讲到他就是路，那么为什么你不来去找耶稣呢，让耶稣呢能够给你开一条路呢，好叫呢你这件事情能够呢看见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后来啊，他既然没有路了，以后他就去找耶稣，他去信耶稣，他好好的为着他的儿子祷告，结果神呢真的在他儿子呢显出一件很奇妙的奇迹。有一天呢，他的儿子来到他的办公厅，他说，爸爸，这个我有点事情给你讲。那么他的父亲呢本来所知道的，他孩子呢就是一个不听话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人呢，那么所以呢他想他要讲的也没有什么好事可讲了。他说，讲那你就讲了。他说，爸爸，我已经玩得有一点腻了。他的父亲就说，哦，你也会腻吗？他说，怎么不会呢，年纪呢也算是不小了，那么到今天呢凡是一无事事呢，当然呢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呢未免有一点心慌。那么他呢，爸爸就给他说呢，那么你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呢？他想呢，讲，我想呢找一件事情做做。那么他的父亲就说，你既然想找一件事情做做，那么你就去找嘛。哎呀，他说，爸爸，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亲戚啊朋友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是一个浪荡的孩子，那么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找事情呢？他说，你自己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么他儿子就说了，他爸爸，我们的公司里面也不算太小，你就在你公司的里面给我安排呢那么一个位置，那么让我呢能够有点事情可以摸，有点事情可以做，可以打发我的时间，可以充实我的生活。那么他的父亲就说，那么你呢可以给我做什么呢？哎呀，他说，爸爸，我吃到这么大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只要呢你叫我做什么呢，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么他的爸爸说，好吧，你既然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呢，那么你就在我办公厅的里面，客人来就给我倒茶了，到了宫殿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给我收拾扫地了，你可以不可以呢？ 那么这个孩子也没有想到他真的的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说当然可以了，别的不会做的就倒茶倒会做了，别的不会做的扫地的我倒会做了。以后他父亲说好的，一言为定呢，那明天你就上班了。后来呢，他第二天他就上班了，父亲有客人来他就给客人倒茶，可是他向来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礼貌，所以呢茶倒过来一手就递过去了，那这样就不恭不敬了，父亲就在客人的面前就责备他。那么到黄昏呢，他要清扫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他就去挑剔，为什么挑剔呢？这个地方没有干净，那个地方没有干净，这个锅烙没有扫得完全，那个锅烙没有扫得完全。那么平时啊他都是一个公子哥儿，哪里会讲这一套，要扫到怎么样的清洁，要扫到怎么干净，他不会去讲究的，所以父亲也责备。所以呢这样父亲也觉得不好，那样父亲也觉得不好。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问他父亲了，他说爸爸我要问你一件事。他说你问嘛。他说我很奇怪。他说有什么可以奇怪呢？他说从前我既不倒茶也不扫地，你对我呢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现在既扫茶倒茶也扫地，你觉得倒茶这样也不对，你觉得扫地这样也不好，为什么你会这样呢？他说从前为什么我对你这样不说那样不说呢？因为我把你当作死的。我现在呢这样也说那样也说，因为我现在把你当作活的。那么这句话呢，他的孩子呢听进去了，知道父亲呢对他的观感有改变了，从前把他当作死的，现在把他当作活的。那么对死人讲话有什么用处呢？对活人讲话才有用处的。所以呢这个孩子也就默默无声了。在他店铺里面过了一段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看见他的儿子是在改变成为一个人，所以呢就告诉他说，我派你到香港去，你在香港呢到那个地方去给我主持我的业务。那么这个孩子呢也欣然就答应了，就被父亲派到香港了。后来他父亲呢要到香港去看看这个孩子在香港的业务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以后呢就到香港了，他在飞机场接了，就把他的孩子把他的父亲就接到他所住的地方。那么他所住的地方一个床铺在那里，一个小小的桌子在那里。那么这个父亲就问他说，那么你呢把我接到这里，你叫我睡在那里呢？哎呀，他说爸爸听说你来到这里只有三天，如果你去住在旅馆的话呢，那么结果我到旅馆我们父子才有话谈，如果你住在这里呢，我们的白天也可以谈，晚上也可以谈，应该有很多你要教导，应该有很多你要来问我，所以呢住在这个地方就会方便。他的父亲说，那么这里有一条床，你住在床上，那我住在哪里呢？哎，他说爸爸这样吧，你就住在这个船上勉为其难，我就住在这地上也就可以了。这个父亲把这个话摆在心内，他呢就去洗澡，把脏的衣服就交给他的孩子，拿到洗衣店呢就快洗。他的儿子给他爸爸说，他说爸爸这两件衣服我早就会洗了，拿到洗衣店去有时候他忘了就会来不及了，而且呢你在这里四季有两天，第三天要走了，所以不如呢这几件衣服我就自己给你洗了，因为我来到香港了以后呢我没有给人洗过衣服，我自己的衣服我都是自己洗的。这个父亲呢就听进去，所谓听进去呢就看见这个孩子呢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就是看见这个孩子呢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了。所以呢这个父亲看见他的业务井井有条，看见他的业务呢清清楚楚有次有序，每一条账目呢一点都不没有糊涂，每一分钱呢一点都没有浪费。所以啊这个父亲呢到要走的前一天呢下午就跟他到银行去了，就从银行拿出一个表格，就说你签名在上面，他的父亲也签名在上面。他就告诉他孩子说，他的孩子啊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完全信任你了，你可以动用我的一切。结果这个孩子呢就完全这样一个转变过来。所以啊从前这个父亲拿他儿子没有办法， 用软也没有办法，用硬也没有办法。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去找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路，耶稣就是人的路。所以他这个儿子呢，以后就完全改变一个人，来挑担这个父亲荣耀这个事业。这是我听见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个见证呢，我听见的一件事，我看见自己看见一件事的。有一天呢，我要出去探访的时候，那么在我礼拜堂的门口呢，有一个年轻人呢躺在这个墙壁那里，那么一手呢拿着烟在那里吸，这个烟吸得很长，这个烟呢吐得很长。那么平时啊，我看见人家这样抽烟，就知道他的心事很重。一个心事很重的人呢，他用这个烟来解闷，而且吸烟的一个态度跟往常不一样，烟吸得很久，烟吐得很久，烟吸得很长，吐得很长，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心事。我呢把脚踏车放在一边，我就跑到他的面前去，我说年轻人，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吧，我可以帮忙的。那么当然呢，人都有自尊心，何必人帮忙呢？他把头就转过去了。那么转过去了以后呢，我呢又跑到他的面前，我就把他的两个肩膀抓了，我就告诉我如果能够帮助你呢，也说不定了。那么结果呢，他的眼眶就红了，眼泪呢似乎就要掉下来。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里面是我的家，到我的家坐一坐，我给你泡一个咖啡，你再慢慢把你的光景告诉我。那么我就把他拉到我家里去了，坐下来给他泡一个咖啡了。我说你喝了以后呢，然后你再慢慢的告诉我。他喝了一口咖啡呢，他就低头下来，他说我刚从监牢里面出来。我说监牢出来应该高兴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自由了，因为重见天日了，所以这样呢你应该高兴才对嘛。他说我没有地方去。我说你没有地方去，亲戚呢？有没有亲戚？有。那么朋友呢？有也有朋友。那么为什么不去找亲戚呢？为什么不去找朋友呢？他说朋友呢也不敢认，亲戚呢也不敢收，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这样缘故呢，今天早晨呢站在你礼拜堂的外面，在那一个地方呢，在那一个地方呢想到了很多很多。那么我想一个人呢，到了朋友不敢认，到了亲戚的不敢留，那么一定呢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一个重担。那么他看见呢我这么紧张呢，他呢就拿出一张东西出来给我看。那么我一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释放令，他一共在监牢里面关了呢两年多。那么我说你犯什么罪呢？那么他就用手呢摸摸他的头，那么我就知道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思想犯。早年台湾戒严的时候跟今天解严不同的，因为在戒严的时候呢，这个思想犯呢谈虎色变，这个思想犯呢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恐惧，没有一个人呢不敬而远之的。为什么呢？因为都被怕牵连，因为都怕被连累，所以呢朋友不敢认，亲戚的也不敢留，缘故也就在这里。可是以后我看见他的那个释放令呢，我就知道他只有关两年多，所以他的案情一定不会重。如果案情要是太重的话呢，他就不至于呢会说两年多了就被放出来。后来呢我就给这个年轻人说，我说这样吧，你既然没有地方去呢，那么你就先留在我家里，那么到了呢有地方去呢，那么再从我家里出去嘛。哎呀，他就千谢万谢。我就给他说你不要谢嘛，因为反正呢我们呢谁都会有一些为难的时候，人家呢解人之围呢，这总是一件好事，所以也算是呢我能够有福气的得到一件好事来做，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奇怪。那么他就住在我家里，住一天，住两天，住三天。后来有一天呢，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不见他的人，那么我就问吴太太，我说他出去他有没有跟你讲？我那人说没有的。 他一早呢，我起来以后就不见他的人了。后来吃中饭的时候呢，我也不见他的人，因为他也没有在那里吃中饭。那么人到底到哪里去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点紧张。后来呀，到下午，我就接到这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用现实快信写来的。我赶紧把它打开了，他里面给我说什么呢？他说：“吴先生、吴太太，你们的恩情呢，我永志不忘。但是呢，我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我不能够把重担压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也没有路可走。你今天看见我的信呢，我就不在人间了。”那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他不愿意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什么难处被他看见，我们有什么不得了的话被他听见，以至于这一个年轻人就在不愿意加添我们的重担。但是我们想起来也想不起来，但是他现在要去寻短见，他现在要去走一条不在人间的路，要去走一个自杀的路。台北那么大，你到那里去，哪里去找他呢？你到哪里呢去寻找他的脚迹呢？所以呢，我给吴太太说，现在只有这样，跟着教会里面几个同工，大家到礼拜堂去，把这封信摆在神的跟前。因为从前呢，西西家王的年代，那个时候遇见亚述的攻击，亚述呢，他们给这个西西家王的一个难处呢，他们就把西西家王的信呢，就摆在神的跟前，来向神诉说。所以现在我们只有这样，只有神能够拦阻他，只有神呢能够阻挡他的死路。所以呢，我们就抱来礼拜堂去了，大家恳切就求主的拯救啊，这个人就求主呢把他从这一个要死亡的路呢把他转回来，叫他能够跑上一条生命的路。我们很多人都很恳切祷告，因为恳切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内心也非常的平安。那么到了那一天晚上午夜的时候呢，大概快到一点钟，有人在楼下喊我的名字。那么本来我已经睡熟了，他们喊了一个时候把我喊醒了。后来呢，那个时候我住在二楼，醒起来我就往二楼从下面去看，就看见一个警察旁边还有一个人，因为半夜灯光不亮，所以也没有看清楚那个旁边那个人到底是谁。后来呢，警察就说：“我找吴先生。”我说：“是，我姓吴。”他说：“你好不好，你下来一下，我们有话来跟你讲。”然后我就下来了，我就看见了这位年轻人就在警察的旁边。那个时候啊，未免我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害怕，因为他又是思想犯，现在警察把他带到这里来，那么当然你怎么能够不紧张，不能够不害怕呢？那么警察呢，第一个声音说什么呢？他说：“你是吴先生？”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人跟你认识吗？”那么你看呢，一个思想犯，你给他认识，这不是要被牵连吗？这不是要被连累吗？但是你给他认识，就是认识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说不认识呢？所以当然了，我给警察的答复是的，我认识他。警察第二句话问我什么呢？他说：“既然是你认识，那么你负责任，你不负责任？”那么这句话问得很蹊跷了，为什么很蹊跷呢？那么为什么要我要负责任呢？所以我就不明白警察的意思。我说：“警察先生，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不是什么，如果你负责任呢，我们就交给你，如果你不负责任呢，那么我们就带走。”他说年纪轻轻的，今天在碧潭桥上呢，因为最近台风，所以桥底下的水很急，他准备要跳下去的时候呢，被我们一个警察把他抓住的。年纪这么轻就寻找短见，所以呢，他带到派出所，他说他认识你，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这里来。如果你能够负责任呢，那么我们就少了一件事，就把他交给你了。我给警察说：“警察先生啊，谢谢你，我负责任，你就把他交给我好了。”后来呢，他呢就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以后呢，我们呢就劝他，我们呢就是勉励他，我们呢就安慰他，我们就鼓励他，我们就把主的道的教导他，盼望他能够连以基督呢，他内头的一个失望就会变成盼望，他内头的一个痛苦呢就能够有安慰。 那么因着他接受主的一个缘故呢，他也真正有安慰了，真正有安全感了，真正的有依靠了，所以呢他那个寻死的意念从他身上就完全搬开了。那么在这件事的里头呢，给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了神的作为没有这么快的。你看我下午祷告，当时晚上神就去在桥上去拦住他，去拯救他。所以祷告真是能够发出很大的一个果效，以至于呢这位年轻人才不至于呢落到呢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地步。所以啊，这是我在一生经历的里面呢，看见一个年轻人因着我们的收留，因着我们的带道，他起死回生呢。后来呢他就到浸信会念神学，并且曾经做了浸信联会的一个主席，那么现在一直在工厂上面做主的仆人，一直呢还在被主所用。我们为着这件事，每一次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敬拜，我们就对神感谢，因为总算呢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落空。这是第二件遇见的事。第三件呢，我要给大家思想到福建省有一个大道，那么他的名字叫做林伯，他是福建人。他在福州做案子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他很厉害，听说呢他两手都会开枪，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啊这个官府呢对他不能够不防备，也不能够太过轻易，免得呢被他右手一枪打死或者左手一枪打死。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官府呢如果没有到完全有把握的时候呢，不敢去近靠近他。那么结果呢就从福州的追到了厦门了。这个林伯逃到厦门的时候呢，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后来呀、他看见呢码头的地方呢有一个帐篷，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那一个帐篷里面的聚会呢，就是宋博士在开分清会，因为神兴起宋博士呢，结果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是人山人海，礼拜堂呢都没有办法不够做，所以呢不得已呢就临时搭一个帐篷呢，用作空地的地方呢来成为聚会的所在。林伯他想，如果能够逃到里面去呢，那么就会给这一个追捕的人员呢，他们就没有视线，那么就看不出来了。所以他就进到那个会场，就坐在一个角落了。那么坐在一个角落呢，那个时候啊，宋博士刚刚在讲路加福音呢第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他悔改了，那么这个强盗呢就得救，有一个强盗的不悔改呢，这个强盗呢他就灭亡。那么那一个悔改的强盗的耶稣给他说，今日你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可是那一个没有悔改的强盗呢，他最后呢就会落到阴间，好像财主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受痛苦，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宋博士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一个悔改的就一个不悔改就灭亡，那么你这个强盗，你悔改你还是不悔改呢？宋博士就望着林伯坐的地方就指过去了。结果这个林伯就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是强盗呢？强盗呢？所以呢他林伯呢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呢他就真是不安了，就赶紧就从那个位置呢就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去了。因为宋博士没有看见呢，那就不会再知道他了。后来坐在另外一个位置的地方呢，宋博士又在那个地方讲到了，讲到不能逃的，因为你逃到哪里神会追到哪里呢，你逃到天神就追到天，你逃到地神就追到地，甚至你逃到地底下神都会追你到地底下的。所以你不要逃，你现在你就得要悔改。他就望着这一个林伯的地方就指过去了。那么林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知道我逃呢？这个时候他不能自己了，他就大声喊叫起来了，他说我不逃了，我不逃了，我就是强盗，我就是大强盗，我是林伯，我是林伯。后来两手举起来就跑到台前，到那个地方来认罪，到那个地方呢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后来呢他真是强盗变成传道，变成传道。那么后来他传道他做到什么地步呢？他做到一个地步，他有一次呢坐一条船要到一个地方呢去做工， 可是那个船呢，在海上呢，这个破了，这个船呢就要沉了，要沉了。所以一些人就在海上浮沉了。宁波他从前是一个海盗，所以呢，他游水的是一个很好会游水的人。那么因着救人要紧呢，他呢就把一个人呢，就把他这样救他，把他救到岸上，以后又出去呢，又把一个人救他，又把他救到岸上，以后又游出去呢，又把一个人救来，又把他救到岸上，对吧？岸上，结果听说救了好几个人了以后呢，这个林伯呢，体力已经消耗要完了，要完了，但是他还觉得他救人要紧，有人告诉他说，你不应该再出去了。因为你身上的体力已经没有了，可是他为着要救人呢，他就不顾着自己呢，以后再游出去，这一出去的时候呢，宁波就没有回来了。所以宁波他到最后死在什么事上呢？死在救人的事上，他是舍去自己来去拯救别人。所以呢，神的大能叫这位呢强盗他变成传道，并且到最后呢舍去自己呢来去拯救别人，这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荣耀的一件大事。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兄弟呢领一个同事信耶稣，那么把这个同事领来信耶稣呢，后来呢这个同事呢他信了耶稣了以后呢，好像身体比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更瘦，那个脸色呢比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更不好。所以呢，我们那个办公厅里面的同事呢就讲闲话了。为什么人讲闲话呢？因为人家没有信耶稣好好的，今天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但是既然有这样说呢，我也不敢变，因为事实如此。没有信耶稣以前呢肥肥胖胖的，脸上呢喜乐光彩的，今天信耶稣了以后呢，人瘦瘦的，脸上呢清白的，而且呢忧愁的，所以呢我就不能说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呢，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过了三个月，那么过了一段相当的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晚上呢，他突然间来到我们中间了。因为我们礼拜堂啊，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呢都有一个薄饼捐赠的机会，那么让弟兄姐妹在那里纪念主，让弟兄姐妹在那里呢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或者神在他身上的作为。那么他那天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一反往常，因为脸上很轻松，这个脸色呢好像呢蛮有释放。那么他起来做见证，他说各位呢大概在这几个月里面呢一定会觉得我很不对。那么为什么很不对呢？因为我从信主了以后呢，我内心一直在那里挣扎。那么为什么在那里挣扎呢？因为所谓说信主呢，就是从罪的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从罪里面分开，从世界里面分开。因为我很清楚这件事，而且呢今天信主呢应该悔改，那么悔改呢就是说不但认罪，而且要离罪才真正为之悔改。如果不认罪不离罪，你怎么叫做悔改呢？而且耶稣基督他一再地说，他有病的人才要医生，没有病的人就不要医生，有罪的人才要救主，没有罪的人就不要救主。那么而且呢，我们今天需要耶稣就是因为我有罪，那么所以我需要救主。那么这一些道呢，我一直听在心灵的里面，所以我为着我的罪，我一直在那一个地方挣扎。可是呢，我胜不过。为什么我胜不过呢？因为我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说我在铁路局做事，我那一张文凭是假的，假的。那么这是伪造文书，那么不但是伪造文书，这是一个欺骗。不但是一个欺骗呢，而且呢，这是一个什么呢？那么这是一个呢，不诚实、不正直，所以呢，那么应该对付。但是如果去对付的话呢，我饭碗立刻就打破。那么如果不对付呢，我在内心的里面一直挣扎，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啊，有一天呢，主在我身上得胜了，我就到铁路局去，把我自己的光景告诉这个铁路局的人事处。人事处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对我笑笑，他说好的，今年既然有这个胆量呢，我想像你这种光景可能不止你一个人，既然你今天自己来自首，你今天自己呢来承认呢，那么我们呢就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就写一个辞呈，那么这样就把这件事情就了结了。 所以呢他当天就写一个辞呈，把这个罪就脱离下来。虽然说饭碗是打破了，但是属灵的喜乐在他里面呢就涌出来了。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个做工厂的人当天晚上就请他到他工厂里面去给他做会计，所以他连一天都没有试验，因为神呢是在恩待这样一个人，所以神的大能能够把人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第四件神大能的事实。